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在国外有一种为党的敌人所热心支持的见解，一种完全荒谬的见解，仿佛我们在这里秘密地领导所谓艾森纳赫党的运动。例如，巴库宁还在他新近出版的一本俄文著作里，要我不仅为这个党的所有纲领等等负责，甚至要为尼卜克内西自从和人民党合作以来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负责。撇开这一点不谈，我的义务也不容许我即使只用外交式的沉默方法来承认一个我认为应当根本抛弃，并且会使党瓦解的纲领。一部实际运动要比一打纲领更为重要，所以既然不可能，而局势也不容许这样做，超过艾森纳赫纲领，那就干脆缔结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好了。但是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拉塞尔派的领袖们之所以跑来靠拢我们，是因为他们为形势所迫。如果一开始就向他们声明绝不会拿原则来做买卖，那么他们就只好满足于一个行动纲领或共同行动的组织计划了。可是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允许他们拿着全权委托书来出席，并且自己承认他们这种全权委托书有效，就是说向那些本身需要援助的人们无条件投降。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在召开妥协的代表大会以前就召开了代表大会，而自己的党却只是在事后才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人们显然是想杜绝一切批评，不让自己的党有一个深思的机会。大家知道，合并这一事实本身是使工人感到满意的。但是如果有人以为这种一时的成功不是用过高的代价换来的，那他就错了。此外，即使这纲领没有把拉塞尔的信条奉为神圣，也是完全不适宜的。